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同工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第七讲，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创世纪第十二到第五十章，族长的年代，就是一个家族的族长的年代。我们看到这个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然后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五十章，是讲到在希伯来人的历史当中四个非常重要的列祖。这些的列祖啊，这些以色列的族长，他们都是非常特别重要的人物。这四个人呢，就包括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在洪水之后就开始出现在圣经的历史舞台上，他们也都是在摩西之前的重要的领袖。我们常常说这四个族长是属于同一个家族内的成员，他们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而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呢，也影响了他们的后代的子孙。我们在思想这一群族长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其中一个特点。在古代呢，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啊，他们都经常都需要迁徙，就是他们都需要经常呢所谓的找水源，那么按着水源呢而不断的搬迁。那么对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呢，寻找可居住的环境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有水和有草，那么这样子呢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养活他们的家畜。而在那个时代啊，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下呢，一家之主呢经常呢就在他们所支搭的帐篷门口呢跟那些过路的人啊，或者一些的商队啊，或者一些的骆驼队啊，不断的交谈，从而知道在附近地区的水源跟粮草这些的生活条件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就解释了为什么亚伯拉罕经常都在帐篷门口会碰上耶和华，甚至是耶和华的使者。而在这段的时期，这段所谓的族长的时期呢，已经出现了旧约圣经里头所记载的三种领受上帝启示的人物。这就是耶利米书在18章18节所提到的先知、祭司和智慧人。那么这三种的人物呢，就在这段时期呢就开始非常的活跃。那我们特别留意到，在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呢是先知，那么他同样的在他的工作里面呢发觉到他也有祭司的那种的形象。而在亚伯拉罕的生活里面，他也跟另外一位很重要的祭司，就是这个麦基洗德有接触。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智慧人。智慧人呢基本上呢在这个约伯的身上呢就非常的明显，因为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呢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都在那边谈论一些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奥秘。所以对于族长时期的那个认识呢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的神学讲座里面呢，我们特别有这么一讲来处理创世纪12到50章主宰的年代。我们思想的第二个重要的范围就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基本上不但只是这个创世纪里面的重要的人物，他其实也是整个旧约圣经，甚至包括了整本的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亚伯拉罕生平的起点，是整个主宰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也是其他学科比如说圣经宣教神学的研究的焦点。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圣经是怎么样的去描述他。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这里提到亚伯拉罕所领受的祝福呢，包括了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是要承受神所要给他的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承受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地，永远都是他们家族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我们看到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分地的情况呢，就可以表达这个很重要的思想。上帝也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是他要成为一个大国。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他的本族本家，要往上帝所差他去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只是一个人和他的妻子。那后来他出去的时候又带了他的侄儿罗德跟着去，当然他家里有仆人，有仆婢，有壮丁，但那个不是他家里的人。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只有夫妻两个，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呢？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正是上帝要赐给他的一个很大的福分。第三方面，他所领受的祝福就是他的名要伟大。那这是很特别的。亚伯拉罕的名字呢，今天正是非常大。他不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今天的犹太教跟回教这两个宗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留意到，在一些的回教族群里面，他们都经常用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所以耶和华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他的名要伟大，直到今天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大。不少外国的弟兄姊妹，或者说一些西方的弟兄姊妹，他们为自己取一个名字的时候呢，也总喜欢用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呢，他的名字全名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第四个福分就是上帝要叫他为别人使别人得福。那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跟使命，这跟他的第五个所领受的祝福是一样的，就是神要叫他使到地上的万族都因为他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所领受的福分不但是他自己蒙神的赐福，他也要叫别人同样得福。那这是我们对亚伯拉罕的认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他以后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的确是这样的发生了。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呢？神跟他所立的约一共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上帝告诉他说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就是他的子子孙孙是非常的多的。第二，他要得这个地为业，上帝告诉他说你脚所走过的地方， 你的脚所踏过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的后裔作为他们的产业。事实上，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回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这正是400多年前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应验的时候。第三个立约的内容就是上帝要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上帝，神要亲自的做他们的神，神也要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信靠他，能够遵守他的话，也成为他的子民，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思想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割礼。所谓割礼呢，就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就是在男性的生殖器官上割下一块的皮，就是所谓的割包皮的这个过程。而这个割礼呢，就成为一个立约的记号。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弟兄姊妹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继续的来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继续的来上课。我们接下来要思想的一个重点就是亚伯拉罕在旧约神学当中的定位。我们既然看到亚伯拉罕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因此呢，我们需要来思想一下他到底跟我们研究整个旧约圣经，甚至是在旧约神学当中的研究里面，他到底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首先我们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亚伯拉罕是神向他显现说话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我想在整个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没有一个人像亚伯拉罕这样子蒙神特别的赐福给他，经常向他显现说话。而这些的显现和说话都有重要的启示的意义，它说明了神愿意向人启示他自己，而人也可以成为神启示的接受者。在对亚伯拉罕的这个认识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我们经常都说亚伯拉罕是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你要留意了，这个是从新约圣经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反而没有这样子的称呼他，反倒是称亚伯拉罕为先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称呼。我们看到这个称呼所代表的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代求者的那种的工作角色或者说身份。那么另外一个称呼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推断出来的，那就是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神的朋友。特别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8章16到17节的记载，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雅各书2章23节也是这样的称呼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我们对于亚伯拉罕的认识呢，是举足轻重的。他不但是新约圣经所称的信心之父，在旧约圣经本身他也是一位的先知，神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领受神的启示是那么多，那就不在话下，因为他是第一位的先知，他也是神的朋友，自然神会把许多的事情都告诉他。所以我们对于亚伯拉罕的研究和定位呢，就是在 这样的角度上来确定我们的方向，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有一点呢是我们要稍微提一提的，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不能不留意的。亚伯拉罕是他改的名字，或者说是神帮他改的一个名字。他在之前呢是叫做亚伯兰，而亚伯兰这个名字呢是他的父亲所给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那就是耶和华是改名的主导者，这就是为了要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亚伯拉罕的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而这个改名的行动也说明了神的主权和拥有权，亚伯拉罕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而这个名字的特殊意义呢，也是由神所加给他的。第二个方面，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祝福啊，并不只是关乎他自己，乃是涉及他的后裔，这是一种立约的关系。神所订立的是不可更改的，他必成就这些的约，好叫这个约延续到后代后世。所以啊，这个立约的观念甚至就成为了一些旧约神学研究学派的一些主要的路线。第三方面，我们对于亚伯拉罕所领受的祝福的一个认识是，他也是一个应许。亚伯拉罕没有看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但是他相信神所说的话，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后来就延续不断的影响着历世历代的众以色列人。所以当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重新解释的时候，他就可以说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不是那么多的后裔，而是指一个特别的子孙来讲的，那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同样的，神也说明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那么多，而这个应许呢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实在的，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只能够看到的就是以撒这个他所得到的孩子，当然另外一个以实玛利呢，神不把他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仍旧是从亚伯拉罕而生的一个所谓的后代。第四个方面，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创世纪呢，就是这样的记录了神对亚伯拉罕的评述。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啊，称义和相信神的话是直接挂钩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从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这件事情上，神称他为义，就开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得救赎的那个道路。虽然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脚下和他们的立约，要他们愿意自动的成为神在地上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然后神就颁布了许多的律法条件律例让他们去遵行，以至于以色列人在整个发展当中，他认为说要得上帝的欢喜就必须遵守许多的诫命跟典章律例，就忘记了神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或者是要求，是要他们听和相信神的话。所以当使徒保罗重新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亚伯拉罕信神，他相信神所说的话，这就是他的义。那这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开启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因信称义的道理的这条的路。第五个方面，我们对于亚伯拉罕的研究呢是重要的，是因为在亚伯拉罕的生平里头啊， 他的记录并不是完美的，但是这些的缺憾或者说这些的缺陷并不会削弱了亚伯拉罕作为领受上帝福分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神要施恩给人，就不是考虑人的道德成就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时候在一般的宗教观念里面都认为一些的神明啊，或者说一些的神仙啊，他要赐福给人呢，必定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一些的好事，那个人的道德生活道德水平啊是一定的标准，达到了一定的要求，因此呢他就蒙天上的神仙特别的垂顾他而赐福给他。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他是有缺陷，比如说他就曾经为了保护自己或者说为了保护他的妻子就撒谎，他撒谎说这个不是我的妻子，所以他也有他错误的地方。然而这些的缺憾这些的缺陷不会减少亚伯拉罕领受神的福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上帝施恩给人的时候不会考虑人的道德成就。那么我们当然也不是因此就可以放肆而认为说我们可以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然后呢祈求神特别施恩怜悯我们，那纵然我们做得不好神还是会怜悯我们，但是这不是成为我们继续的败坏下去的一个借口。第六个方面，亚伯拉罕的工作中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职分，就是代求的职分。神称他为先知，这是很清楚的，他有这个先知代求的功能。他不但是为索多玛代求，而在这为索多玛代求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而神也特别的怜悯他，让他能够完成这个代求的工作。那当然他也为这他所欺骗的那个对象为他代求，使到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国家里面的那些的妇女能够重新有生育的能力，所以这个代求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这里稍微再停一停，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关于亚伯拉罕在旧约神学当中的定位，我们还有最后一点要跟大家提一提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另一项工作是献祭。那这个献祭呢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清楚的规定讲明献祭的各种的程序和它的神学意义，但是在这之前呢，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么清楚的交代献祭的神学意义跟教训，但是亚伯拉罕却已经在进行献祭的工作。那这里我们看到不论是他向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献祭，或者是他向上帝献祭的，都是他的重要的工作。他向撒冷王献祭是因为他打完了那个仗，把他的侄儿罗德给救了回来之后，他的那场战争结束之后得胜之后呢，他就向撒冷王麦基洗德献上了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当神和他立约的时候呢，他就准备好一切的祭物来献祭。神就在那次的献祭的过程当中就向他启示了他的子孙要在埃及地受苦400年，在430年之后呢，他的子孙呢都要回到这块的应许之地。 从整个献祭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人的顺服和感恩呢，都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在跟神的立约的当中呢，他那个的所谓的献祭行动呢，正是表达了他的顺服的那个精神所在。而他向撒冷王麦基洗的献祭呢，是他的感恩行动的表现。关于这段族长就是年代的研究里面讨论里面，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部分跟各位的弟兄姊妹来思想的，那就是族长时期的道德问题。我们如果看这个12章到50章的这段的创世纪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呢，这四个族长里面他们都有生活上道德上的缺陷。从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约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困难，甚至是犹大、流便这些人，这个西面、利未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把它稍微的做一个小结。在族长时期的道德问题呢，是一个属于旧约伦理学所关注的课题。当然旧约的伦理学也是属于旧约神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可惜没有机会详细的跟弟兄姊妹们讨论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圣经虽然是关乎我们的信仰，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许多关乎我们生活道德上的要求跟标准。特别是面对今天这样的世代，我们不能够放松我们在伦理道德上的要求。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上帝的圣经作为我们的标准跟指引，那我们必须努力的靠着神的恩典去达到这些基本的生活上的要求。在族长们的道德问题里面呢，他们所设计的范围呢是十分的广的，这包括了欺骗、说谎、仇杀、乱伦跟多妻的问题。那我们稍微这样子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想得到欺骗。那很明显的，雅各欺骗了他哥哥以扫，也欺骗了他父亲以撒。说谎，亚伯拉罕说谎，以撒也说谎。仇杀，这个西面利未啊，为了他们的妹子被人家凌辱欺负，他们也杀了世界一族的人啊。乱伦，犹大跟他的媳妇，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多妻，亚伯拉罕两个妻子始终引起家庭的纠纷。圣经记载了，但是圣经绝对不赞同族长的行为。好了，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是古元明，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